今天罗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喜乐可以满足，他要引用的经节包括了约翰福音第15章11节和第16章19到24节。我们这时候一同翻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16章第19到第24节，同样的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约翰福音第16章第19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因为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打开圣经读了约翰福音第16章第19到第24，那我要请诸位我们一起再从第25节第25节读到第16章的结尾第33节。好，我们一起，我们再来读一遍啊，开声一起读这个后半段的经文。第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诞这个年终假期到了，人人都在这个血拼，人人都在 party， 都在庆祝这个年底的佳节，不一定是庆祝圣诞，借着圣诞的名义来过这个庆贺佳节的这种之时。那我特地选这段经文，好像跟圣诞没有什么关联，因为主耶稣他这个时候是就要离开了，主耶稣他对这个时刻 的那种表达经常出现在他的谈吐他的话语里面。最近听唐牧师的讲经聚会，你也会注意到唐牧师也提到，特别把这些给点出来。他这边讲说啊，说什么呢？看啊，时候将到，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第31节的地方，32节，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所以我们选的这段经文呢，好像跟圣诞没有太大的关联啊，是感觉上没有太大的关联，不是回到马槽啊，不是回到这个博士啊，看着景星，好像我们唱的诗歌里面重复一直提醒讲到的这个事情。他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他说那个时候到了，他用好像在打哑谜一样，因为他前面呢、啊，他前面讲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么门徒们就彼此互问了，到底我们的老师在这个时刻，他跟我们讲这个不多时，不多时啊，不见了又见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好像在打一个哑谜一样。所以门徒们事实上到最后最后的关头，对我们现在我们明白那是最后最后的关头，但是门徒们还是啊，这个真是门徒啊，就是懵懵懂懂的徒，这个叫门徒啊，他们还是懵懵懂懂的一大堆的问题。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约翰福音后面的那个从第十三章开始啊，主耶稣与门徒们最后最后的在那个阁楼上面享用逾越节的晚宴，在那一段时间门徒们发出来的问题啊特别的多，相当的多了啊，你慢慢去数啊，他们从那种问说是我吗，是我吗，因为主耶稣讲说有一个人要从那边开始就一直问到这个说，主啊，我都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我们怎么会想到说你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我们连你啊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跟从你啊，也问到说，主啊，巴不得你就把父显给我们看，哎呀我们就满足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门徒们一直在发问，在这个时刻呢门徒们还是在问啊，所以门徒从头做到底啊是这个算是一以贯之了，就是懵懵懂懂之徒啊，就一直在问。老实讲啊，我不是取笑他，我们如果也身处门徒当中，我们也一定是一头雾水。你说什么意思？不多时候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候你们还要见我，两个不同的见啊，这两个不同的见，这门徒们习以为常的见，那是第一个见。那耶稣基督提醒他们，不多的时候你习以为常那种平常的那样的见，就见到说这是一个门徒，这是一位拉比，这是一位好像很有权柄很有能力很有本事的这一位，我们跟从他，隐约中是有那个盼望，那是我们以色列十二支派所昼夜祷告等候的期盼的这一位啊，虽然隐约有，但是呢也是模模糊糊的。那个看要过去了，再等不多时候你要再见我。我相信那个见对门徒们来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关键的那个的时刻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见耶稣呢？因为耶稣他就要受难，就要被卖，被捉拿，被审问，被挂在木头上，三天的时间在坟墓里面。门徒们看不见，因为门徒们那个时候四散逃跑了，就应了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呢心里面痛忧愁啊，你们会痛哭，你们会哀嚎，但是呢相对的起来，世上的人特别是那些祭司长守殿官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哎呀他们喜乐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好像他们处心积虑就是要把耶稣把拿撒勒人耶稣除掉的时刻，那么他们成功了，门徒们呢四散逃跑了，所以他们呢变成痛哭哀嚎。所以我特意取这个题目啊，我想大家一看你就知道我选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但是呢主耶稣也先预告，当你们那种习以为常的看停止的时刻，你们 认为是理所当然，我天天就这样子看着他，天天跟从他的那个看停止的时候，你们呢，你们的心就往底下掉下去了，你们就被忧患被忧愁所整个辖制住笼罩住了，因为你们还不懂嘛，你们还没有真正到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呢，是他说再不多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啊，门徒们看不一样了。而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你说这个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哦，啊，我有没有好像渲染哈，故意加油添醋来讲？因为门徒们呢，处处看啊，连那个玛利亚在那个墓园里面呢，看到主他都认不出来，一直到主耶稣喊了他，哦，他才知道啊。那么也有门徒呢，看跟着他一起走，走了25里路，也没有认出来啊，所以。我特地要强调这一点，不多时候你们就会再看见我，那个看见呢，是从悟性心里面的眼睛先看见，然后呢才真正凭着眼见明白过来。怎么讲？因为耶稣基督先用圣经上的话来开门徒们的心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先用圣经上的道，先用圣经上的话，先用旧约里面的预告跟应许应验印证过来，讲解明白，指着他所讲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他们明白过来之后，那个时候他们看，这个是第二个看，很不一样的。所以门徒们在那边打哑谜的时候呢，主耶稣他也加入了啊，好像讲你们当作是一个谜语啊。那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呢？当然由出谜语的人来解答咯啊，除非当中有才子有才女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是谜语了哈哈。那主耶稣他就来解释了，看出他们要问他。主耶稣这一段话太宝贵，我们平常读啊不太容易了解。我什么时候被这段话给吸引呢？是听唐牧师讲到，那很多年前了，大概有20多年前。他讲哪一节呢？讲第28节。讲第28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就讲这一节啊。唐牧师他说，他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他讲了4、5堂之多。我那时候很诧异，我想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你就能够讲这么多，哇，我这个深深被困惑住了啊，深深也被吸引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段话呢就吸引我。当然我们很喜欢呢，我们很喜欢的这一段话是它结尾，所以我后来决定我们把后面那最后那一小段也读。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很多人很喜欢引用，说啊，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啊，基督徒的喜乐啊是有平安做主的啊，不像那种参加 party 去狂欢的那种乐啊，像唐牧师讲的啪啪啪啪落快乐快快乐快落下来的那个乐啊，那个这里面的我们的喜乐有平安做主，诶，有平安做这个好像基石啊，你的喜乐呢没有人夺去，你的喜乐不会失散掉，甚至你的喜乐即使在逆境当中你都还能够维系下来，还能够成为你一种力量的泉源，这个很特别的。他这边讲，他说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很熟悉的就是这段经文啊，可能忽略的就是28节啊，因为这28节太平常了，没什么了不得，因为我们都好像感觉到说从父出来到了世界，从离开世界又往父那边去，我们很难真正抓到里面的真正的经义啊。那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好好详细讲这一节，不是，这不是我们的主题啊。这一句话的的确确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从哪里来，他从父出来，道成的肉身，是童女玛利亚所生， 从父出来到哪里？到世上来。为什么？因为他要来把恩典把真理带给我们，因为他要来做成父上帝所托付他的工作，因为他要成就救恩，因为他要让人从他身上真正来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那么现在呢，他说我要离开世界，我离开世界，要离开世界是表示什么？表示救恩成全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离开世界，我们离开世界啊，讲不好听，双脚一伸起一吐，我们就离开世界。但是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不一样，耶稣基督离开世界是他是按照父上帝的定旨先见，是他自己愿意的啊，照着你的意思，不照着我的意思，他愿意顺从上帝，就像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时刻呢，诶，突然在树梢边发现有一头羊挡在那边，就是那一头，以那一头来代替以撒，亚伯拉罕就献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他甘心乐意顺从的，就他离开世界是这样离开世界，是成全了父上帝的旨意，是甘心乐意，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讲的虚己降卑啊，顺从到一个地步，卑微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所描绘的，就指着他讲的，他受鞭打，他被挂在木头，他担当了世人的罪孽，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他离开世界。那往父那里去呢，表明什么？表明成全了，成了，救赎大功成全了，表明得荣耀了，父所悦纳，被高举。那这里面呢，主耶稣他也讲，你们以后不会再需要再来问我了，为什么？因为在我往父那里去之后，保惠师圣灵就要赐下来，保惠师圣灵他要与你们永远同在，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再不用问了，所有的问题保惠师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引导我们真正去找到那个答案。所以问题还是有，但是有导师了，有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去。还有呢，很宝贵的应许，他这里面有一句话讲，他说我不为你们求父啊，他说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柄，是你们可以自己来求父。奉谁的名？奉我的名。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来求父，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引导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够向父来祈求，而且父呢，他要应允，而且父应允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应允我们。所以整个的这个焦点，好像这个整个的这个门的这个轴啊，这个整个把这个门给能够撑起来，能够旋转的那个轴，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祷告父，我们要祷告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从父领受他的心意，是因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应允我们，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上帝的垂听。哇，这里面的这个应许宝贵不得了，太宝贵了。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有好多，你如果仔细去讲这一段，可以讲蛮长的一段的哈。那我今天也因为情况特殊，所以我们要把它缩短一点哈。我要很快的就把大家带到那个时刻去哈，因为这时刻已经到了嘛。还有呢，要把大家读这一段所感受到的那种忧愁啊，转换成为喜乐的那个重点，我要把它讲出来啊。主耶稣他这边讲啊， 他说不多时不多的时候啊，你们就不再见我了。那个时刻谁喜乐？世上的人欢乐，世上的人以为他们真正达到了目的，而你们呢，门徒们呢，这个时刻变成是痛哭哀嚎，忧愁满了他们的心，因为他们习以为常，就在身边天天看得见的那一位夫子走了不见了啊！不但是走了不见了，而且是很羞辱的，而且是生命的被夺去，是生命的终结了，所有的指望原先在他身上全部落空了。就像那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个门徒所讲的，那是我们原先所指望的，如今呢，好像全部化为乌有了，烟消云散了，非内全部没有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刻，门徒们的心变为忧愁。但是主耶稣他这边讲，他说啊，你们的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哎呀，这几个字很有意思的哈。然而 ,nevertheless, 第二个变为 will be turned into joy。这什么意思哈？我要跟诸位讲，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提到最多喜乐、欢喜、欢欢喜喜，一共有17次。腓立比书啊，我预告一下，因为我们马上下年度我们就有两季啊，要读腓立比书，一段是读基督的风范，腓立比书第二章啊，第六到第十一节，然后再还有一季我们要读腓立比书全书啊，也盼望大家能够自己翻阅多读几遍。腓立比书里面提到喜乐，而且是保罗自己的吩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哎呀，前前后后一共有17次之多啊，出现的次数啊，所以从这个 density， 从这个密度来讲，算是很高的了哈。当然，喜乐这个字眼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我们不要谈旧约，就谈新约里面多得不得了的。那么，这个上个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就讲，他用什么字来解释保罗所提出来吩咐门徒们要喜乐的呢？他用哪个字？他说保罗提到的喜乐啊，其实呢都是一个 nevertheless 啊，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换句话讲啊，我举个例子，不然的话不容易表达哈。保罗说我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他那时候他在监牢里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说他照样传福音，但是呢他注意到有两批人，一批人真正是诚心的来传，另外一批人呢不是，另外一批人有别样的心啊，另外一些人呢是偷，也好像也在传福音，但是却添加麻烦来捣蛋，都已经被下在监牢里面了。那你想心情上会好吗？如果是我们一定弄个马脸，对不对？你狱卒，你天天管我，这个我就弄一个马脸给你看好了。这个我们这个内心的这种忧愁啊，内心的这种不乐，就表现在我们的生命外面，这个面容里面了哈。再加上还有人刻意好像啊，来也好像在那边传福音呢、来加添你的苦楚。结果保罗怎么讲呢？他说这有何妨啊？这有何妨？这就是 nevertheless，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此我就喜乐了，我就高兴了。我为此还要高兴，这是保罗自己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懂吗？因为我们想呢，因为被下在监里，因为有人还故意加添涂处，所以就更加的沉重，心情就更加的沉重，这个面容就忧戚的面容就更加 表现出来了。这是我们呢、啊、平常作文呢、啊，因为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但是呢，保罗说，这有什么何妨呢？无所谓，因为基督究竟呢、啊、被传开来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神学家啊，他加以的注解，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莫名其妙啊。保罗吩咐门徒们要洗的什么之类，他都认为这个就只是一个这个。然而，一个虽然是这样，但是那种给你有一个大的转折过来的那种味道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抓到这个要点了，因为基督徒的喜乐就是这样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因为雨过了，因为雨过了所以天晴了，不是。基督徒的喜乐就像主耶稣这边所讲的，原来忧愁变为喜乐了。大风大浪啊，好像要吞噬门徒的那个小船的时候啊，因为风雨过了所以风平浪静，这是一般的情况，这就没有什么了不得，因为风雨过了所以风平浪静啊，雨过天晴。不是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霎时风平浪静。什么意思？原先的惊惶啊，惊恐，原先的这个浪涛啪一下子霎时风平浪静，人的心整个转过来，开始进入到另外一种的这个畏惧。什么畏惧呢？这人是谁？这人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了。哎呀，突然从原先自己的小命不保转过来，对他们身边跟从的那个对象的认识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然而，这就是变为。所以主耶稣这边讲说，你们的忧愁啊，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一句话我们应当要打到我们的脑海里面。你说我们在这世上一定有很多不顺遂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在自己周遭的人的身上，可能就发生在你至亲的人的身上，这难免的，对不对？我们常讲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80%-90%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一定有很多，包括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这边门徒们紧紧跟随主的时候，基督都已经先跟他们预告，不多时候你们就不再见我，再不多时候你们又要见我。结果在这个两个见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你们原先不明就里，是被忧愁所捆锁住了，你们痛哭，你们哀嚎，但是不多时候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哇，这个是真正让我被吸引住啊，感受到主耶稣讲，他说这个喜乐是我的喜乐。啊，我们刚刚特别读15章第11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第15章第1节，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不单单你们要喜乐，你们的喜乐还能够满溢出来，还能够满足啊，是多的意思，丰盛的意思。啊，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被圣灵这充满就是满足的意思了。啊，这个字眼同一个家族的字眼，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多好！你看，你。这个喜乐，主耶稣讲说，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所以换句话讲啊，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我天性乐观，所以我喜乐。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啊，整天笑口常开，我们也很羡慕啊，是不是啊？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人是这样子啊，就很不一样的哈。所以当然我们感觉到很羡慕，但是这里面讲的不是单单讲你的个性，你天生的还超越过的。为什么？因为是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面。事实上主耶稣 他不是只讲这么一次，你来看第十七章，主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啊，他也这样提的。你来看一下第十七章第十三节，第十七章第十三节，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了。主耶稣的祷告他这样讲，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因为他向父祷告嘛，所以他说现在我往你那，就是往父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我在要离开将要离开的那个当儿，我把这些话告诉你所赐给我的人，告诉这些跟从我的人，而这些跟从我的人是你吸引来的，是你所赐给我在我手里面，那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是要叫他们心里啊充满我的喜乐，一样的含义，就是不但这个喜乐是足的喜乐，而且这个足的喜乐还满足充满了，满满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充满了满足了，其实是同一个家族里面出来的字眼啊，满意丰盛就是那个含义啊。里面的喜乐是超越我们的天性的，超越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不会受环境的起伏来影响。我刚刚已经讲了 Nevertheless 然而，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还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啊，因为他在监牢里面面对那未知的判决，所以他当然也不知道他到底结局会是如何啊，但是那个结局啊绝对不是无言的结局，他有话讲的，他告诉门徒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就算是我自己被交奠在其上，什么意思，就算是我殉道我要走了我要死了，我也感到喜乐满足。这在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大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那个地方，哇，你读了你很感动，你读了你会很感动，保罗真的是真正把自己的死生置之度外的人啊，那位不是怎么来训词里面讲啊，这个国家兴亡为己任啊，个人死生置之度外，那种讲可能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你知道我们讲一句这个有点这个不礼貌的话，有很多那种道貌岸然这种很了不得的那种所谓的伟人呢，有时候讲出来的话很门面化的，讲得很好的啊，包括很多这些所谓的大儒啊，大学者啊，这些大儒讲出来的话为万世开太平啊，为这个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哇，这些话都是冠冕堂皇，那个大的话门面化啊，他真的做到吗？你去追讨他，他一定也很不好意思，他说这个是我的感动啊，这是我的期待，这是他做不到啊，表示说我们有理想，但是有一个理想的我的理想啊，这两个之间可能有一段距离了啊，这个现实，唐牧师常常讲理想现实有一个很苛刻的一个现实在那边啊，你跟你讲，所以讲出来讲得很冠冕堂皇，你生命能不能够配合，能不能够印证，那是另外一个考验了。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他说即使我交奠在其上，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要献在上帝的面前，献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的面前，就算是我自己被交奠在其上我也喜乐，这就是 nevertheless。 很多人讲那就到了我的生命的尽头了，呜呼哀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生命何其短暂啊！你看这个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Victoria 维多利亚，当时英国最强盛的时候，到她死的时候她很难过很不甘愿，How great is my kingdom? How glorious is my kingdom?
How short is my life? 我的命多短啊！我的国度，我的大英帝国，这个日不落国，这么样子的这种轰轰烈烈，你看，这么辉煌。但是很多人到了那边不会像保罗这样子。这次我在南京有一位发问的，他就说，保罗怎么会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挡跑的路我已经，哇，他这么自信哦，他这么骄傲了，然后就有那种味道了，挡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牢了，所以呢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这个讲得很满，这个话讲得很满，是不是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是啊，我说我听过有一位老牧师他讲那一段， 他提醒我们，他说那一段话我们不可以念的，我们念的时候要把它改一下。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啊，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所信的道我一定要守牢。保罗说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你如果真正去揣摩保罗的那种心情呢，他对真正的生死他知道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他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因为我紧紧跟从他，因为到一个地步我什么都预备好了，我被浇奠在其上。所以他的喜乐啊，难怪那个这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是 Karl Barth 啊，这个巴特啊，因为他也是所谓的 reform 的，但是他的 reform 是 neo orthodox， 是有点那个创新啊，稍微偏离，不是纯正纯真的这个 reform。这个 Karl Barth 他就解释保罗的是 nevertheless， 然而，即便是如此，还是，哇，这种的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来省察，好好来祈求。愿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喜乐啊，是他给我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夺去。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两个剑，践踏，我刚刚讲那两个剑，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是不是？我们也没有在主道成肉身那一段时间，我们在他身边，从来没见过他。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也没有凭肉眼见过他。只有少数可能有吧，使徒保罗是其中一个，在异象里面他见到，我们也没有。虽然我们不在这两个剑里面了，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说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边去，完成了，得胜了，得荣耀了，把应许赐下来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所以他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且他在第十六章这边也讲一句话，他说那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取，没有人能够把你这个喜乐从你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夺取的。在旧约里面事实上有好多这一方面的经文，我做一个结束，我举一段经文，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在哈巴谷书，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小先知书啊，哈巴谷你就得慢慢数了啊，如果你不熟的话，就是荷尔摩尔拿米红哈翻开亚马哈，这个十二小先知书用那个代表字啊，你就容易念了，荷尔摩尔啊翻开亚马，这个荷尔摩尔拿米红哈啊，一共这个你这样一数你就算出来了哈、啊、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结尾第十七到第十九，那里面呢、啊就有这个味道了，是不是？他这边怎么讲呢？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哇，你读到这里啊，你的心一层一层的往底下掉，对吧？ 一层一层往下掉。他这边讲说什么呢？无花果树不发旺，你刚开始还不在意，哎，一听再看呢，葡萄树不结果，开始心动了啊！那个心是往底下要掉下去的那个洞。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到那种光景，他底下讲什么呢？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我们的信仰，这应该是成为啊激励我们信心的宝贵的这些金句。太多了，我举这一节作为一个结束。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哪里满足？在主里面满足，因为他把他的喜乐给我们，他也把他的平安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喜乐是有一个平安在我们，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来做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金句，这么宝贵的应许，我们能存积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生命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的起伏里面，我们能够来发掘。那然而主，我们能够靠主喜乐，你也应许吩咐，靠耶和华而有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喜乐的心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良药。恩主，在这世上有太多的苦难，有太多的困顿，有太多的逆境，有太多的压力，有太多的挑战，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情，求主能够保守带领我们，不被这些十之八九不如意的事情把我们给掳去，把我们带走，要能够像我们主所吩咐的，要能够像使徒保罗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他的经历，要像先知所讲的话。然而我们能够靠我们的主来欢心，我们来因我们的主，因我们的信仰而喜乐，能够引领带领我们，能够突破这个环境，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